所以弟兄姐妹，过去的这一周，你是否心里有心安呢？有没有？这个世界坦率地说不太平了，不太平。你看股市上下波动，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莫测，硅谷的公司也常常有裁员，有不断的重组。有人就说啊，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所以你说在这个不安的世界里面，我们何处有心安呢？我们在哪里去找心安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个大诗人叫苏东坡，是吧？苏东坡有一首诗啊，有一首诗词说得很好哈，试问岭南音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说得很好的一句话哈，此心安处是吾乡，就说哪里是我的家呢？只要有心安之处就是我的家。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哪里可以让我们心安呢？是吧？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个世界哪里是我们心安之处呢？就像刚才诗歌唱的，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我们每天过日子，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鸡毛蒜皮糟心的事情，还有一些很大的苦难。就好像我们说比喻，就好像人的一生就好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你在船上，你如何保持你手上的那杯水平静安稳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你手上那杯水，你如何保持安稳？所以何处有心安呢？有人说啊，人的一生啊，其实没那么复杂，只有三天不开心，只有三天不开心，哪三天呢？昨天、今天、明天，只有三天不开心呢。我们人常常这样子，为昨天懊悔，哎呀，早知道；为今天焦虑，哎呀，怎么办？为明天担忧。所以我们心里不平安，没有安怎么办？你知道这个世上世人给了我们很多方法，哇，这些大师哲人高人，哇，给了我们很多方法。传统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这个世界让你不平安是吧，你就离开这个世界，好吧，脱离这个世界，远离红尘俗世，躲起来，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眼不见心不烦。这是第一种方法，出世。那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方法，厉害了他说，哇，你就脱离时间，不仅脱离空间，你还可以脱离时间。没有明天，没有昨天，你就活在今天，好不好？是吧？甚至说今天都没有了，你就活在当下。哇，这是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很好的一本书哈，就活在当下。你只要活在当下的那个 moment， 你就没有这些烦恼了。那还有更高一层的高人，不仅要脱离空间，脱离时间，怎么说呢？他说你没有心安是吧，我问你啊，心在哪里啊？心在哪里啊？没有心嘛，你心都没有了，谈什么心安呢？厉害吧，这个就是放空是吧，他直接把心都放空，说我们心没有心啊，何处染尘埃呢？是不是就没有平安的问题了？所以这三层呢，好像哇，高人呢都是，他们都一个思路，就是放空，放空，有没有效果呢？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是有效果的，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常常去学一些、念一些有效果的，这几乎是人类思想中能想到最好的方法了。能够领悟到这个层面啊，修炼到这个层面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是人类的思想中、哲学体系里面，或者说想法中最好的方法了。不过呢，我们不得不要去面临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生而为人呐、你是个人吧，你再怎么逃避也还是个人是吧？生而为人，我们就是有心的。你是一个有心人，你不是一个空心人。是吧？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是有心的。我们有心，我们就会有思想、有情感、有追求。我们这个心就需要有依靠，需要有满足，需要有意义。 这是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人不是想要放空，而是想要充实有满足。所以我们就在想，刚才人类所想出来的那些放空的想法，那种做法哈，会不会有效果，但是会不会杀敌八百自毁一千呢？所以我们就要寻求说，何处有心安，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人心安，在人的世界里面几乎是没有了。但是呢，好在我们有圣经，好在有一位上帝，这个更好的方法不是高人、伟人、大师、哲人、觉悟者悟出来的，而是创造我们人类的上帝给我们的。要不要听？是吧？要不要听从神而来的一个更好的方法呢？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好吧？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今天这一段约翰一书，因为我都是沿着约翰一书往下讲哈。今天这一段3:19-24，好，我们一起来读。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感谢神，这一段话语，神借着这段话语要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安心之法。你会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方法从来都不是让我们放空，从来都不是让我们当心不存在，是吧？眼不见心不烦，当它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心本来就是上帝造赐给我们的，我们人是上帝造的，这个心本来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心，我们指的心哈，不光是指个心脏，是吧？我们指的是我们的思想、理智、情感，我们的领悟性、领悟力，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有心的，是吧？我们生而为人，我们会用心去爱，会用心去感受，我们会用心去追求，我们会用心去坚持，去感恩，去赞美，是吧？我们希望我们每天生活的，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满足、怜悯、慈爱和平安。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颗心的宝贵，动物没有的，再厉害的动物、灵长类的动物也没有的，这是唯有我们生而为人最高贵的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方法不是说让我们去放空，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子，他就不给我们好了。但是呢，我们人确实遇到了问题，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的心遇到了很多伤害，有伤害的痛苦，有仇恨的折磨，有各种焦虑担忧的煎熬。所以我们人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体验中，我们就开始要寻求办法，是吧？我们就要寻求办法。我们人想来想去的办法就是回避，回避是最好的方法，是吧？当它不存在。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办法。坦率地说，你想一想，这绝对不是回避，绝对不是一个得胜者、有能力者的方法。举个最浅显的比喻，就像两个人打架，比试武功，只有打不赢的那一方才会这样说：哎呀，刚才挨的那一拳哪里存在呢？这个话要用四川话说起来才搞笑啊，哪儿存在呢？根本不存在嘛，是吧？刚才挨 脸上挨的那一拳不存在嘛，你只要不觉得痛，他就不会痛了，是吧？这只有被挨打的那一方才会这样想，或者说，哎呀，痛的是脸，和你有什么关系，是吧？我们有很多这些可以自我安慰的各种把自己升华放空的想法。你还可以说，哎呀，我刚才不还手，不是我不想还手，不是我不能还手，是我心外已无对手。这都是打不赢的人才会这样说，是吧？用四川话说叫嘴巴硬， 上帝不会用这样的方法给我们，因为上帝是掌权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得胜的，他告诉我们的从来都是真实去面对。所以你看圣经啊，常常告诉我们真实的。诗篇里面这句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上帝从来不让我们说当他不存在，上帝从来说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心，我们就是忧闷烦躁。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用装假，我们当认识神了以后，我们知道上帝有办法，因为上帝他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刚才这一节哈，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是忧闷的。而在诗篇139篇也告诉我们，神认识我们，他鉴察我们，我们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知道我们的意念，所以神完全知道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要借着刚才这一段经文哈，开始来看三种情况。神给我们启示，我们要有心安之处，有安心的方法。神借着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三种情况，我们心不得安稳。有三种情况，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不得安稳。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20节开始哈。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好，这里来告诉我们第一点哈，有时候我们的心不得安稳，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声音在责备我们，我们的心在责备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做的不好，我们不配，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们做的不对。我们的心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评判的，这个评判甚至会带来攻击，带来控告，所以我们的心里很不踏实。这里说我们的心责备我们，自责是吧？自责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积极意义的心态，因为我们说知耻而后勇嘛，是吧？你知道你做的不对，你知道这里还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所以呢，你就会努力的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改进，是不是？所以自责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积极意义的心态，但是有时候呢，自责也可能成为一个让人负面的心态，是不是？当我们长期沉浸在一种自我谴责的心态里面，就成为了你成长的一个包袱了，就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重担了，就成为你快乐不起来的一个捆绑了。是好的，我们要分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的一个声音，有时候是好的，是有益处的，它是来自于良心的谴责。圣经也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是吧？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是把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一个是非之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所以当良心谴责我们的时候，这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心里责备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的一些谴责的声音，也不见得是从上帝给我们的良心里来的，不见得都是。所以我们要分辨，有一些声音呢，或许是从社会舆论外在投射到我们心里的，有可能是你的亲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从外面潜入到我们的心里，甚至说还有可能是来自于撒旦，这些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一种负面的评价、控告、羞辱、打击。而这个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很常见的，很常见的。比如说你的老板对你评价是吧， review 你的 performance 的时候，你不够努力，不够用心，不够上进，不够有大局观念，有很多反馈。而你的朋友同事给你反馈，你不够随和，不够包容，不够合群，不够大方。还有呢，有时候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也会给我们这样的评价，你不够称职，你看人家，我们你看人家的老公不够舍己称职，你不够优秀。我们基督徒可以说你不够舍己啊。我们小时候从小父母对我们有很多评价，是不是？你不够懂事，你不够勤奋， 你不够用功，你不像别人家的孩子。你知道我们受了太多太多这些负面的输入、啊、太多太多这些评价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都30岁40岁50岁，我们在生活中家庭中职场中，我们遇到挫折遇到失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很有可能会浮现出那个曾经熟悉的声音，就是谴责你的声音，都是你的错。所以有一种心态叫做犯错者心态，就是你遇到任何问题，你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哎，我又犯错了，我又搞砸了，果然我什么都做不好。你心里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声音，然后你就会陷入到这种自责里面无法自拔，长期下来你就会抑郁就痛苦。你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哪里有心安呢？所以何处有心安呢？那我们回到今天这节经文了。今天这节经文神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下面句话是什么？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上帝就是在对你说，我才是你的审判者，别人不是，就连你自己也不是。上帝他告诉我们，就算别人谴责你，甚至你的心都在责备你，你不要忘记，上帝比你的心更大，上帝比你的心更了解你，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所以你看，上帝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当你心不安的时候，上帝不是让你说放开放空，而是让你转向上帝。所以刚才那节经文诗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下文说什么？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这个时候不是去谴责自己，不是去看环境，不是去懊悔，而是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其实他的意思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神。所以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若谴责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这告诉我们世人的评价是靠不住的，无论从小到大，我的老板同事朋友，我的父母，我的配偶儿女给我多少的评价，世人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就连我们的心也是靠不住的。唯有神靠，谁靠得住啊？只有神靠得住。所以神比我们的心大，这个大的意思不是指空间那个大，它是指更伟大，更强大，更重要。我们的心有时候是很弱小的，很微弱的，我们的心是靠不住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有时候是脆弱的，多变的。这里指的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是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一些想法、意志、思想。你知道在一些遇到一些重大挫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迷茫的时候，我们人的心真的靠不住吗？是吧？我们很容易胡思乱想嘛，我们很容易疑神疑鬼了，是吧？在那样的困难挫折面前，我们想法常常变来变去，我们的情绪常常七上八下，所以我们的心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转向神吧，转向神，因为神是靠得住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恒不变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是信实恩典慈义公义良善，在他没有错误，在他没有冤枉。我们对错如何交给神，神自有公正。圣经告诉我们，他按着公义审判世界，按着正义审判万民。所以我们相信上帝掌权，他绝不会冤枉，绝不会亏待。所以有一些我们承受的，好吧，该承受的我们就承受了，那不该承受的，上帝不会让我们冤枉承受的，我们就交给他，不要自我论断，更不要自我了断。这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比我们的心更大。不要把我们的生命依赖于别人的评价， 甚至不依赖于自己的看法。保罗说他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交给神我们的心就稳了。所以当心不安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投射了不当的、过度的一些责备，我们当把它交给神，信靠神的公义和审判，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心不安，我们就调整来寻求安心的地方。接下来看下一节经文，21节了。接着以像说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刚才是说责备我们，责备我们，我们要知道有些责备是来自于世界的，我们交给神。那第二点告诉我们，其实让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呢，也有它的合理之处。所以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呢，也是有合法性的。这就是刚才我讲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良心的谴责。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是有良心的，就是是非之心，所以我们才会说心安理得，是吧？合乎良心，合乎道义，合乎做，我们就心安理得嘛。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心不安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或许是不对的，良心会谴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警觉了，我们需要改正。所以第二点就是告诉我们，心不安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亏心事。亏心事，常言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是吧？你不怕敲门的。什么叫亏心事啊？亏心事就是亏欠良心的事，所以良心会谴责你嘛。那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更明白了什么是亏心事啊，其实就是犯罪的事情，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神不喜悦的事情。你知道当我们在罪里面，我们做了犯罪的事情，我们良心谴责我们，那时候你再放的都没有用，你的心都是慌的，都是慌的。所以你知道有些东西见不得光啊，有些东西良心谴责，所以有些人的手机是经不起查的，回去不要试啊，有些人的手机是经不起查的啊，自己悔改哈，好一点。有些人的历史记录总是要被删除的，清空的。所以曾经讲了一个恶作剧哈，有个人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有个人他搞恶作剧哈，他给他那个 city 里面城市里面有5个最有名望的人写匿名信，每个人写一封，写匿名信就说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所做的，只要不想被抖出来，一个月之内搬离这里。结果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月不到，5个人都搬走了。良心谴责，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所以我们看报道，那种逃犯呢，到处东躲西藏，有个逃犯逃了几十年都没有被抓到，最后终于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的那一刻，他不是很痛苦，他是很开心啊！哇，他说太好了，这几十年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你就知道良心的谴责是吧？所以神放了一个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讲一个见证这一个老大他真的是老大他叫洪汉义，洪汉义弟兄他是香港应该是亚洲最大黑社会帮派的老大，14K 身家500亿，因为黑社会嘛，开赌场嘛，卖毒嘛，各种事情。他在香港的小弟有10多万，全世界的小弟几百万。他在香港开的是亚洲最大的夜总会，在泰国、菲律宾都开地下赌场，他还控制欧洲的这个球队打假球，然后他曾经有4个太太，很多个女朋友，就过得如地下皇帝的生活，是吧？黑社会老大嘛。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呢，做毒品生意，香港的3大毒枭之一，真实的故事这是。但是有一天呢，他上街出门，他就看到很多人在吸毒他看到。他突然 有一个意识在他脑子里面，他才发现，他说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大魔头，我害了多少人呢？我一个人害了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呢？他自己讲的见证嘛，他说从那开始他就长期受到良心的谴责，内心折磨他，他就睡不着觉了，他就完全睡不着觉，就吃药，他要吃两种药，长期一种是镇静剂，一种是安眠药，但是吃了一段时间那个药就没有用了，非常痛苦，他想要自杀，然后很多人给他传福音他都拒绝，他说我干这么多坏事上天堂不要想了，拒绝根本不信，谁给他讲耶稣他打谁，那最后人家送了他一本圣经，他太太就把那本圣经放在他的床头，有一天他晚上实在睡不着很痛苦想自杀，他看到那本圣经他就说，耶稣啊，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你，如果你能让我睡着，那我就相信你。他自己讲的见证哦，他说话还没睡说完，这么多年他就第一次睡着了，他就睡着了，他说从那天开始他一上床就能睡着，哦，他很开心啊。然后人家就来给他继续传福音呢，人家有句话就问他，就说你那么厉害，你是黑社会老大是吧，那么多的小弟，那么挣钱，你希望你死了以后人们怎么纪念你呢？哇，这句话切中他的要害，打中他的心啊！我想也是圣灵光照他，良心谴责他，他因为这句话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做了太多的坏事，他全身上下，他说每一根头发都是犯罪的，良心谴责他，他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后来他就信主了，他信主了，悔改了，圣灵光照他，他就悔改了，他就关掉他的那些违法的公司，关掉他的赌场，他就去参加教会，他的收入就没有了，你知道黑社会那些东西是很挣钱的吗？但是他的收入就没有了，但是他的笑容就更多了，他的罪疚没有了，良心的谴责没有了，悔改认罪了，他的心安就有了，心里重新有了平安。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我们不见得像他这么黑社会的老大，但是我们都会经历，当我们心不安的时候，第二点有时候是良心的谴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只有认罪悔改，信靠神的信实和赦免。你若不认罪悔改，你再放空也没有用，再用各种方法都没有用，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就有良心在里面，除非良心泯没了，但是我们不会，是不是啊？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要认罪悔改，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的一点，接着来 下一句经文，22节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第三点，刚刚讲了两点，第一点我们心不安是因为世上的太多过度的不当的一些责备在我们里面，第二点是我们真的有做错，良心谴责我们，第三点有时候我们心不安呢是我们求而不得，就是我们求不到，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又得不到，我们追求又怕失败，我们得到了又怕失去，是吧？像最近股市波动是吧，有人说我们赶快抄底是吧，当你 买进的时候你买高了，哇，很后悔是吧，早知道该不买了，买低了呢你也后悔，怎么不多买一点呢？当我们想求的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心里常常有时候会不安的，你想功成名就又怕生不逢时，你想出人头地又怕怀才不遇，面对这样的种种的，世上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说，因为你太贪是吧，贪嗔痴嘛，你贪，所以戒掉这个问题让心安的方法呢，就是不要贪，无欲则刚是吧，听过吧，我们传统文化都告诉我们无欲则刚，无欲无求，淡泊名利，其实你看出来没有，这仍然是在延续放空的做法是吧，把欲望都放掉不要，淡泊名利，但是我还是说我们是人呢，人的人性就在这里， 就像有人说淡泊名利，淡泊名利，我得先有名利吧，要不然我淡泊个啥，是吧？淡泊名利，我先要有名利才淡泊嘛，你都没有名利你淡泊，那不叫淡泊名利，那个就叫穷，好吧？这就是人性的想法，是吧？很真实的嘛。所以我们常常面临的是，我们又说我们不要贪心，又说那我们也要积极努力追求啊，哇，这个矛盾。我们有时候又说啊，我们应该淡泊名利，但是呢我们又不想说躺平，这样的一个尴尬。所以上帝会真实回应我们这些问题啊，上帝给我们的方法不是要我们放空，不是要叫我们不求，而是要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如何求，这节经文就要告诉我们，第一，你要向谁求，是吧？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你向谁求，你从谁那里得到？自求那就是自求多福了，求人，求人还不如求己，求己呢又靠不住，自求多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切所求的从他得着。你要知道上帝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你要知道你要向谁求，你要向神求，你所拥有的都是神赏赐你的，不是靠你自己的，是神赏赐的。第二，如何求，如何求呢？下面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呢，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就是求的方法，就是你要遵守他的命令，按照他所喜悦的来求。譬如说你就不能求说，哦，你撒谎不被发现，是吧？你不能求这个吧，你不能求，啊，我要多占点别人的便宜，你不能求，哦，我恨那个人让他出门都遭报应，你不能求这些东西嘛，是吧？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求，就是你求的要符合神的属性。神的什么属性啊？慈爱、公义、良善、圣洁，是吧？我们要照着神的属性来求，所以我们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求，我们就必得着。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求，还有个含义，就是说那是上帝的心意，那是他的命令，我们要顺服，是吧？在命令面前我们就是要遵守嘛。所以你就看到了，哦，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安排，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是在神的命令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求，我们不是让神求神啊，你要来听我的计划，你要来按我的计划，你要来满足我的想法，而是我们要求神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你还记得那个主导文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地上常常都是我们在阻拦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求神是求神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计划。当然你就要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哎，神对你身上是有计划的嘛，是吧？神对你的一生是有旨意的，他不是平白无故叫你来打发走没事儿，要不然他不会用宝血耶稣的命来换你的命啊。所以神在你的身上是有旨意的，有计划的。注意啊，不是我们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遵循神的计划，我们求，求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彰显，在我们身上实现。你说这样的求神不答应吗？因为那本来就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与神同工，我们所做的坐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第三点，我们有时候心不安呢，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求神要给我们的，我们不是在追寻神要给我们的计划和旨意，所以我们求而不得，有时候是妄求。我们应当遵主的命令，信靠神的计划和带领，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就会心安呢。为什么会心安呢？因为你求，你知道如果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要给我的，他自然会给我，我有什么好忐忑，有什么好焦虑的。如果那不是神的计划，那不是神认为要给我的，那神或者说暂时他不给我，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乖乖的听话好吧， 顺服就是蒙福啊，我也没有什么好郁闷好灰心的。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尊神为大的时候，当你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偏行己路，你是照着神的计划去求，就不存在贪的问题了。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要戒掉贪，无欲则刚，你应该有求，只不过你不是为你自己求，不是为你自己求就不叫贪心，那叫为神图谋大事，那叫羡慕善功，羡慕善功，那叫神要拓展你的地界，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要来想说，那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神给我的安排是什么。所以回到刚才的经文二十二节，再往下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呢，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你看这个经文下来到这一节归纳下来了，神的命令，神在我们生命上的计划，你要心安理得，就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真的是心安理得的哦。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心要安，就是要彼此相爱。这回应了最开始的经文，这是二十三节哈，我们今天讲的是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那十九节讲的是什么？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心可以安稳，从此，从此是一个总结的词，是吧？所以要看上一节十八节，我们要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哦，所以你看到了啊，最后神告诉我们安心之法，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照着他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因此我们就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那如何相爱呢？再往上十六节上下文来看，是不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哦，所以到二十三节有人说我们爱就好了嘛，哪个宗教不讲爱呢？但是你看二十三节说神的命令是前面一句话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句话才是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也就是说这个彼此相爱不是照着我们自以为是我们有的那个同情心，我们所有的那个慈悲心，我们的善良的心，或者说我们讲义气我们去爱别人，而是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去爱。所以你先要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十六节，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舍命上十字架，爱就是爱，那也是你要去做的爱。你连那个都不信，那你的爱是你自以为是的爱而已啦，是你心情好的时候想要让自己高道德高尚一点的爱而已啦，那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真正的爱。所以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要我们信他，接受他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然后我们照着他的样式去爱，这是神的命令，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当然神要用你在哪一个职场上去爱，在哪个家庭里面去爱，在哪个社区里面去爱，这是神对你特别的带领。但是无论你做计算机，做财务，做医药，还是经商，还是做任何事情，你做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爱，借着你所做的带出对他们的爱，当然是舍己的耶稣基督的爱，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见证，洪汉义弟兄，哇，真的他这个见证太大的这么一个反差哈！哇，之前他是黑社会的老大，他信主以后呢，变了，他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信主以前他求什么？第三点我们讲求嘛，他求什么？求财嘛，是吧？出来混的，求财，求势力，是吧？抢地盘，他是铜锣湾老大哈，整个香港的黑社会老大，然后呢还要求个人义气，是吧？求财求势力求义气。信主以后呢读开了，开什么？开教会，是吧？黑社会不开，开教会。 他就不求财了，他之前是求得财，现在得什么？得人，为主得人。他以前是求个人义气，现在求什么？求耶稣基督的义，不是个人那个关二哥的义，而是求耶稣基督的义啊！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呢，这是神给他的命令。他明白了，他终于知道了，于是他做什么呢？他就去教会，他就去教会聚会嘛。最开始的时候哈，他就因为他是这个地位了，他这个影响力了，带领了很多黑社会的小弟跟着他去教会。哦，讲了个故事，他讲了个见证啊。有一次有一个黑社会的年轻人，一个小马仔，好吧，有一天去了教会，进去了以后，看到哇，前排坐的这个是谁啊？才发现前排坐的是他的老大，是整个他那个黑社会组织的老大，你知道吗？他们隔了很多层呢，他平时根本没机会看得到他的，结果今天居然坐到我的前排，跟我一起唱哈利路亚，哇，感谢神是吧？他带了很多人出来信耶稣，他说以前我混，就是讲义气嘛，是吧？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义气嘛。他说现在我知道了，带兄弟信耶稣，靠耶稣称义，那才是真义气。所以他就不办黑社会了，办教会。他不赌钱呢，他赌神学。他进了神学院，开始了他的布道生涯。他立志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一年跑了300多场布道会。他出版了从黑道到真道的这样的书。他开了太多的布道会，他到处去拜访，特别是去监狱，因为那里很熟悉他，有很多有共同背景的人啊，他专门去给这些黑社会传福音呢，专门帮助这些黑社会的人信主归正。他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叫他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的命令去彼此相爱。他开始活出这样的命令，但是很快这个过程中他就开始发现身体有病，他就开始查出了一些重要的重大的疾病。他的财务呢，因为不开那些挣钱的黑生意了，财务也开始出现了困难。这时候他的同工呢就关心他，然后他告诉他的同工说，我不怕，因为我心里有平安。这是他的见证，他自己说我不怕，他说我心里有平安。你看到了吗？在他以前日进斗金，他当时黑社会的时候每天挣2亿以上，日进斗金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平安，有几十万的小弟拥护着他喊他老大的时候他没有平安。那后来他查出了癌症，他的资金也开始出现了短缺，也没有前呼后拥的小弟，他却说他心里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了吗？何处有平安呢？到处，到底何处有心安呢？这就是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他就有平安。而这样的平安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每天都有变化，充满了挑战，充满了不安，而神给我们的方法就是仰望神，就是效法耶稣的爱。前面有人，世上有人说没有昨天，没有明天，我们就把握今天。你知道，对我们属神的人有句话更适合，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说确实只有2天，哪2天呢？ This day and that day， 这一天和那一天，只有2天，这一天就是今天，那一天呢？那一天是哪一天？那一天 ，that day， 在圣经中常常出现这个字哦，当那日，到那日，那一日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不是我们今生能体会得到的，是凭着你的信心看得见的那一日。那一日是耶和华的日子，以赛亚书、先知书就让我们看到那一日，到那日。你必说，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成了我的拯救。这是那一天。所以对我们属神的人说，两天，把握今天，仰望那一天，这就是我们的平安。所以最后，何处有心安？何处有心安？神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是我们的平安。唯有神是我们的平安，唯有遵循神的话是我们的平安，唯有仰望依靠神是我们的平安。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神是我们的平安，主是我们的平安。
我们用圣灵一起到神的面前来唱，
你是我的平安，路途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
我们再一次，
你是我的平安，路途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耶和华，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作者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
我们用圣灵一起到神的面前，
你是我的平安，路途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你是我的平安。